張寶博士咧，上年當去非洲嘅時候咧，喺我當中咧分享過神嘅話語，所以大家都認識佢。相信亦都而家嚟自九龍城浸信會嘅會眾咧，更加咧對有親切感啊！不如都簡介一下張博士一啲嘅工作或者佢嘅侍奉。咁啊，張博士咧就喺66年咧喺沙省嘅大學畢業啦，70年咧完成道學碩士，75年咧完成神學博士，亦都咧喺73至80年咧喺個宣道會神學院咧任教。跟住咧做緊嘢，80年開始咧，至2005年咧，香港建道神學院做院長，都係我哋認識嘅齊耀華牧師而家服侍緊嘅地方，咁所以好有親切感。亦都跟住咧就服侍喺九龍城浸信會做主任牧師，一路咧牧養教會，現任亦都係咧神學院嘅榮譽院長，同埋咧九龍城浸信會嘅榮譽會牧嘅。好多謝咧神喺仆人當中嚟分享神嘅話語，讓神咧祝福佢牧者，用佢話語建立我哋。將神交俾張牧師。
首先感謝主的恩典，俾我同師母咧，同我對嘅朋友咧，能喺呢個地方一同嚟到係敬拜神，亦都多謝羅牧師嘅安排，俾我舊年同埋今年都有機會喺大家中間嚟到係宣講神嘅道。咁今天想同大家嚟到一齊領受嘅經文咧，就係剛才我哋所讀嘅呢個馬太福音第5章。大家都好認識呢個嘅馬太福音第5章咧，係講到所謂耶穌基督嘅登山寶訓。耶穌基督嘅登山寶訓咧，可以話係天國嘅一種嘅憲法嚇。耶穌嚟，佢話天國近了，佢嚟咧要設立呢一個嘅天國，而呢個天國咧係需要有憲法嘅。而呢個登山寶訓咧，就被譽為係呢個嘅天國嘅憲法。而登山寶訓呢個嘅所謂八福啊，其實係8種嘅美德，就係呢個嘅神嘅國度裏邊嘅憲法嘅精髓嚇。可以話就係一種嘅生命嘅定律。當神創造呢個自然世界嘅時候，有自然定律係咪？所有嘅宇宙萬物都要根據萬物的定律來到運作，自然定律運作。我們有萬有吸力，這個的地心吸力的定律，我們不能夠違反這自然的定律。你的東西扔上去的時候一定跌下來，因為有地心吸力嘛。神為我們設立家庭，有家庭的定律，社會有社會的定律。可惜今天很多時候呢，我們違反神的家庭定律、社會定律，所以家庭很多問題，社會很多問題。但同時我們留意到呢，神創造我們的生命，給我們的生命都有一定的定律，有生命的定律。我們必須按照神生命的定律來運作，然後我們呢能夠是生活順暢，然後我們能夠在這個地上呢享受神為我們預備的這個豐盛的生命。這個的生命的定律，這個8種的福氣，8福8德，也都是講到一種的神的子民，神國度的子民的一種的特質來的。當我們有了這種生命的特質的時候呢，我們就不是只是享受天國裏面神的國度裏面這些好處。耶穌呢在這個地方，剛才我們讀的經文說，當我們有這些特質的時候，我們就被差派，我們蒙召然後被差派進入這個世界。因為這個世界呢是一個道德腐化的世界，所以我們需要成為這個世上的鹽。这个世界黑暗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第13节这里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 當我們進入神的國度的時候，我們是蒙召，我們是蒙召成為鹽和光，這個世界成為鹽和光。我們今天特別是要思想到今天我們蒙召作為這個世上的光，因為這個世界是黑暗的，所以需要光。當我們能夠蒙召成為基督徒的時候，我們要記得我們是蒙召去成為世界的光，不是蒙召只是進入教會、進入神的國度裡面享受神賜過給我們一切的好處。這些我們都有都需要，但是更重要的呢，我們要回入這個世界裡面成為世界的光。究竟誰人才是世上的光呢？這個呼召給過什麼的人呢？耶穌說你們，這個你們，這個你們是指誰呢？就是指第五章開始的時候，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，既然坐下，門徒到他跟前來，他就開口教訓他們。這裡有許多人跟隨耶穌基督，亦都有耶穌基督的門徒。我相信這個是耶穌剛剛呼召的十二個門徒。耶穌的登山寶訓是否只是給過十二個門徒呢？我相信都不是，因為耶穌說的時候還有很多其他的人聽耶穌基督說的。所以這個的門徒呢，這個門徒我相信是一個廣義的門徒，即是所有相信主耶穌基督、所有跟隨主耶穌基督的人，我們都是耶穌基督的門徒。今天有一種的理論呢，就是說你信了主，你是一個信徒，你生命麻麻地的，等到你真的下令會才得到復興了，東令會得到復興了，那你就願意奉獻自己被神使用，一生做主的工作，那你才是一個真正的門徒。聖經沒有這樣的教導。如果你是信徒，你就是門徒。門徒是學生的意思，我們是主的門生，一生跟隨主、學習主。所以這裡的呼召呢，是給過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呢耶穌基督十字架寶血所潔淨的人。因為在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七節說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是一種新的、有新生命的這個的你們。所以這個你們是一個新的你們，不是舊的你們。所以我們的生命不斷的更新，在神的恩典之中不斷的成長，那我們就能夠成為世上的光。所以這裡的呼召呢，是給過所有屬神的人。所以沒有人可以說呢，我是一個普通的人，我沒有資格成為世上的光，我行為又不好，我見證又不好，所以呢等第二個做世界的光。我不用做世界的光。耶穌說你們是世界的光，是給過所有當時聽祂說話願意信服耶穌基督與跟隨耶穌基督的人，都是這個世上的光。那我們要問自己了，我是不是真的在我家庭裡面有很多人未信主，我是不是真的他們的光呢？我的同事中間有很多未信主的，我是不是真的成為他們的光呢？我的親戚中間很多未信主的，我是不是他們的光呢？我想我們需要是去問自己，這個呼召已經臨到我，我有沒有成為世上的光呢？你說等第二個做呢？不得等第二個做的，因為這個呼召已經臨到我們。如果第二個沒有，第二個人不是基督徒呢，他沒有資格的。我們特別留意這裡說到，你們是世上的鹽、世上的光。這個你們呢，在文化上面呢，耶穌所用的文化是一個強勢的代名詞。強勢代名詞的意思就是，是你們呢，就是你們這班人，只是你們這班人是有資格 成为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所以我们很感谢神，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独特的责任，不是其他人能够承担的。就算美国的总统这么大的权力，他不能够承担神给过我们那种作光的见证。奥巴马不能够叫一个从地狱边缘就来跌落地狱的人翻翻转头，没办法，唯有你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，只有你们才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独特的呼召和责任，给过所有基督徒的，没人可以避免的，没人可以说我自卑，我是一个卑微的人，我不用成为世上的光。但我们有学问的，读过神学的，但我们有口才的，他们成为世上的光。耶稣并没有这样说。十九世纪呢，美国有一个很出色的传道人叫穆迪。穆迪他的出身真的很卑微，他爸爸妈妈有八个，有八个小孩子，八个小孩子，他爸爸41岁就离开世界，咁剩翻八个细蚊仔咧，妈妈又冇能力咧啊养大佢哋，所以佢啲哥哥同埋穆迪自己咧，到咗咁上下年纪咧，就冇书读，就要去做工啦。所以佢系一个即系小学都冇毕业嘅人。当佢去到波士顿嗰处想加入教会嘅时候，人哋都唔接受佢。因为他以前参加的一个教会呢，是个信仰是麻麻地，有些问题的，所以他想加入教会的时候，这个的传道人考他的信德的时候呢，他都不合格。但他坚持热心爱主，结果呢他很快脆努力的学习，神使用佢，神使用佢，甚至乎咧系喺欧洲嗰啲嘅高级嘅大学嘅教授学生中间咧传福音。有一次有一个嘅大学嘅好骄傲嘅教授，听佢讲，听穆迪讲完道之后，佢就对穆迪话：佢话刚才你讲嘅信息里边咧，我发现你有几多几多个嘅文化上面嘅错误。咁穆迪先生点样回应佢咧？佢话我知道，我的文化有好多错误，但系我已经用晒我所认识嘅文化咧，嚟到系侍奉神、荣耀神。你呢？你咁你叻过我咁多，你啲文化好过我咁多，但你有冇用嚟到侍奉神咧？这个教授，骄傲的教授，无话好讲，是不是？没错，任何人不是只要我们愿意，是我们应该信了主之后被神来使用，成为这个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，神所放我们的环境的树要影响生命。这个世界再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改变黑暗，可以改变这个黑暗的世界，只有你和我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用生命去影响生命。有一次有一个无神论的人呢，很出色的无神论的人叫 Arthur Lewis， 他有一次就挑战当时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 Harry Ironside， 他挑战他说呢，我想跟你辩论，我们定一个日期，然后请大家来，我跟你辩论。这个爱因斯坦说，好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如果你能够带到一个曾经作奸犯科，他曾经呢 是沦落不能够自救的人，但因为相信了你的无神论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你第一个这样的人来，我就带100个呢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生命改变的人来到跟你呢一起来到辩论。结果这场辩论有没有举行呢？没有举行到。因为这个的 Arthur Lewis 呢找不到一个无神论的人，他曾经沦落而因为相信无神论的生命改变。没错，今天没有人能够改变一个生命，除非我们基督徒肯起来成为世界的盐、世界的光，来改变这个黑暗的世界。好了，这个呼召呢，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你们是给过所有属神的人，你和我。耶稣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呢，我们要成为这个的世上的光呢，我们必须先成为光明之子。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黑暗的，我们不能够影响这个黑暗的世界。我们必须先成为光明之子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当我们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的时候，我们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，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脱离了罪恶，进入光明神的国度里面。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光明之子，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所以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。一个光明之子在圣经里面的定义，就说他必须好像耶稣这里所说的有两方面的特点。第一方面呢，这个的光明之子是生命的质素。我们一会要讲一下呢，这种生命的质素，耶稣这里说是怎样的生命的质素呢？第二呢，除了有这个光明的这个生命的质素之外呢，我们还要是能够显露我们的生命。好像耶稣这里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要很清楚告诉我们听，我们的生命要显露，你不单只要有光的质素，而且这种光的质素不能够放在斗底下，是要显露出来的。好像灯要放在灯台上面，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光明之子。圣经对于光明之子的定义呢，这种生命的质素，基督徒生命的质素特质是什么呢？一个字，爱，就是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说，我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我不再自私，因为所有的罪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私自利所产生出来的不同形式的这种的罪。所以所有的罪归根究底呢，都是一种的元素，就是自我为中心。一个脱离罪的人呢，就是脱离罪，自我为中心，不再自私，不再自利。而他要成长成为光明之子呢，就是从这个的自我为中心慢慢呢成长到以神为中心，以别人为中心，这种的爱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就是成为光的特质的那种的生命的成长。 约翰一书第二章话：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一个充满了恨，对人诸多批评，对人诸多挑剔的一个人呢，对人没有爱心，他在黑暗的里面，仍然在罪恶的里面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。光明之子，什么叫光明之子呢？约翰的定义就是说，如果他是充满了爱心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倒半跌的缘由，唯独恨弟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境况，就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爱。因为爱是教会的记号，也是信徒生命的特质。一个光明之子是以神为中心，以别人为中心来过生活的，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来到世界上，没有为自己寻求什么的好处，只是为神而活，为别人而活的一个人。他是光明之子，一个信了主仍然是为自己而活，只寻求自己的好处的这样的人呢，他是在黑暗的里面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叫他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，耶稣基督说，因为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，所以我们看到人彼此的恨恶，互相的践踏。在马太24章，耶稣基督说，那时耶稣回来之前，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。所以我们怎知耶稣快要回来呢？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人越来越自私，人越来越自爱的时候，人越来越缺乏爱心的时候，什么都以自己的好处为依归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需要基督徒在他们中间成为这个的光。在1997年呢，这个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呢，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 Culture of Narcissism， 就是自恋的文化，讲到美国人已经进入一个自恋的文化里面。咁呢個只不過係自戀嘅文化，咁啊，因為呢個嘅Lash 咧 ，Christopher Lash 咧係一個社會學家，好出色嘅社會學家，所以佢寫嘅書咧好多政要人物都睇嘅，好受佢嘅影響嘅。咁啊，大家就開始關心呢個西方嘅文化，呢種自我為中心，呢種自戀嘅一種嘅文化。但到了2009年呢，有另外美國兩位的學者呢，一個叫 Trench， 一個叫 Campbell， 他們合作做研究，寫了另外一本書 叫做 The Narcissistic Epidemic， Narcissistic Epidemic。 這兩本書做一個比較的時候，你看到很迅速有一個的自戀的文化演变成一个自恋的疫症， 疫症就是对生命有危害的一种的危机，即到了个地步，人的自私自利已经危害着今天的社会。到处我们见到的一个叻嘅人、好嘅人咧，就系自我为中心，就是、为自己揾钱，为自己咧嚟到系啊揾到好多嘅享受嘅人咧，咁佢就系一个叻嘅人、好嘅人。但呢个唔系圣经一个叻嘅人、好嘅人嘅定义。一个光明之子能够影响呢个世界嘅，那系一个能够以神为中心、以别人为中心嚟过生活。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连生命都给出去，那样才是一个宝贵光明之子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呢，这种的自恋的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的疫症。所以这两个的作者呢，他们去大学演讲，将他们的研究公诸于世的时候，对着一些大学生说呢，你们是在历史上面最自恋的一代的年轻人。年轻人有没有抗议呢？不是啊，我们不是很自恋的，我们不是很自我为中心，他们没有。他们你望我，我望你，点头微笑，是啊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。非常非常的可惜，是吗？所以你要了解今天的世代，你要知道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极度黑暗的时代。当人越来越自私、越自利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越来越黑暗。耶稣的呼召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就显得更加的重要。我们要常常检视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世上的光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除了我们有这个爱的生命的质素之外呢，这个光明之子第二方面，刚才我们讲的，就是这个生命的显露。耶稣特别强调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只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因此呢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即是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。我们不只是唱歌，我们不只是说我爱你，我关心你，而是真的有行动的，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人家就会信耶稣。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信耶稣呢？我们讲很多，我们很多查经班，很多人很懂解经，很多人很懂带领查经，很多人很喜欢读神的话语，但我们看到教会没有实质的，没有实质的增长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将我们所认识的神的道来到表彰出来、行出来、流露彰显出来。我们所读的圣经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没有光能够照在人的面前，人家没有见到我们好的行为，今天人家要见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就容易信耶稣。不是听到我们讲的好信息，他就容易信耶稣。又要看到我们身上的好信息，他才容易信耶稣。所以我时时记得呢，没见到之前，香港我所服侍的教会呢，有一个的年长的姊妹，她很热心，常常带一个亲戚呢回教会听道，参加崇拜。她目的就是希望她听道之后呢可以信耶稣。但是听了很多年呢，这个亲戚都不肯信耶稣。 咁佢有啲焦急啦，佢話我要入呢個老人院。入老人院咧，咁就點算咧？我親戚未信耶穌，佢就交代佢一個教會嘅朋友，我入咗呢個老人院之後，你可唔可以帶佢繼續翻教會啊？已經聽道聽咗好多年㗎啦，或者咧再聽多啲時間咧，佢會信耶穌啊。咁佢嘅朋友就應承佢啊。係當佢入咗老人院之後，不出幾個月咧，消息傳嚟，佢嘅親戚咧信咗耶穌，啊佢就好稀奇喎、哦，哇！我帶你咁多年翻教會，你都唔信耶穌，啊我一入咗老人院咧，你又咁快脆信耶穌嘅，咁究竟點解咧？咁啊揾佢嚟問下，你真係信咗耶穌嘅話係啊？咁點解你突然間要信耶穌啊？咁快脆信耶穌啊？佢話係啊。佢就因為咧，最近你入老人院，咁我觀察咧，見到你教會啲弟兄姊妹點樣關心你，點樣幫助你入老人院，我嘅心好感動，咁我就信咗耶穌啦。當人見到基督徒嘅好行為嘅時候，佢哋心就受感動，唔係我哋講幾多，我哋講幾多都重要。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见到光，见到这种爱的生命的特质，那种的流露，他们就会信耶稣。所以今天不是听道的人蒙神喜悦，今天不是肯查经的人讨神喜悦，咁咪係嗰啲聽咗道查經之後肯去行道嘅人，有好嘅行為，呢啲人先真正討神嘅喜悅。如果我哋真係淨係聽道，冇去行道嘅時候，那個危機好嚴重。那個危機喺邊處咧？那個危機就係話我哋同嗰啲無神論嘅人係冇乜大嘅分別。哇！你又咁嚴重咩？冇錯。我哋稱為呢種係一啲嘅一種嘅實踐性嘅無神論。咩叫實踐性嘅無神論咧？即係佢心係相信，佢頭腦相信有神嘅存在，但係佢嘅生活、佢嘅行為嘅表現咧，好似神冇存在一樣，同嗰啲相信神冇存在嘅無神論嘅生嘅人嘅生活方式行為係一樣嘅。咁事實係咁樣嘅，一個冇行道嘅人，我哋淨係識好多嘅道理，識好多嘅聖經，我哋同一個無神論嘅人冇乜分別啊！我哋嘅行為啊，我哋嘅生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单止听道，我们更加喜欢去行道，好像约翰福音十四章呢，耶稣所说的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一个爱神的人，不是只是唱歌主啊，我心爱你，一个真的爱主的人，不是教会有什么聚会他都回，这是应该的，是吗？他不单止回所有的聚会，在教会听到，在教会查经，而且能够行出来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，这个人才是爱我的。所以我们发现一个真是爱神的人，他熟练生命的操练其实很简单。我有一次神学院呢就举办一个熟练操练的一个的讲座，请很多的专家讲下不同世纪不同时代的教会的熟练操练的方式，请我去做回应。我坐在那里听这些专家讲下这些 不同時期的屬靈操練的時候呢，我發現咦，即係咁多咁複雜的屬靈操練的靈修的方法，不單止我不識啊，我聽都未聽得懂，我聽唔懂，我都係教神學嘅，我聽唔懂呢啲嘢嘅，好複雜啊，好艱辛，好艱難，好玄妙。我回應嘅時候咧，就諗起耶穌基督呢句説話喺呢個約翰十四章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我和我的父要去与他同在。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操练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你去读神的话语，读了就去做。这个就是爱神。很多人说我爱神，我要去宣教，我要去做一个宣教士。是说了很多年都不去到啊。有一对的宣教士去了非洲做宣教士，回到去自己教会的船呢，就述职呢，就有人问他啊，咁你哋是不是真的喜欢去那些咁荒芜偏僻啊，咁污糟邋遢的地方，非洲的地方做宣教士啊，啲土人哇，你要入屋佢屋企呢，就要即係即係好，佢哋係嗰啲咁嘅好細個嗰啲咁嘅泥所做嘅一個間屋仔啊，你要捐入去嘅。周圍都係烏蠅啊，食嘢咧就污糟邋遢。咁你哋係咪真係你哋點可以中意呢啲咁嘅生活方式㗎？咁你個宣教士話：我哋唔中意㗎，我哋同你一樣中意乾淨嘅。但係神呼召我哋，我哋要去做。不是因为我们喜欢，而是因为神的呼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是同样的，要成为光明之子，不单止要听道，要行道，而且有爱心的行道。如果我们听道行道，我们最多就好像耶稣当时闹得最重要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。他们有没有听到，有没有行道？有，文士法利赛人。而且他们行道呢，是超越了圣经的要求。圣经要求禁食是一年赎罪日的时候一次。他们一个礼拜就两次禁食。圣经要求十一奉献是地的出产。但他们所有得到的东西都十一奉献。他们超越了圣经的要求去行道。但为什么耶稣闹他们责备得这么紧要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心，假冒为善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种的属灵的操练去这个地步呢，我们能够讲万人的方言，天使的话语，但如果没有爱心的时候，就成为鸣嘅锣响嘅钹。我们教会里面的侍奉呢，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能够先知讲道之能，有信心能够移山，但是没有爱心，算不得什么。算不得什么的意思是零分。我们用我们的钱去周济穷人，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，这样的社会关怀要改变社会，但是没有爱心，对我们没有益处。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呢，就是说他们听到行道就是没有爱心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看到一个光明之子有三个条件。第一呢，他们有神的道；第二呢，肯去行道；第三呢，存着爱心去行道， 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光明之子，影响这个世界。所以第二个呼召呢，耶稣在这处是呼召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有第三方面呢，耶稣是呼召我们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点灯为了要照亮家里面的黑暗嘛。同样今天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，我们必须进入黑暗的里面。很多人说、我的学校呢，我的大学里面很多人都不信耶稣，很艰难，我要转校了。他们经常批评基督徒那个地方很黑暗，那些才需要我们在那处嘛。黑暗和光是、互相抵消的，哪里有黑暗就没有光，哪里有光呢就没有黑暗。当我们真的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去到哪处，我们都影响那处的黑暗。所以好像 John Stott 所说，我们不是就坐黑暗，当你去到黑暗的房间的时候，你不是在那处就坐黑暗，哇，为什么这个房间这么黑暗的？当你去到黑暗的房间的时候，你做什么呢？你问光在哪处，光在哪处。我们就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我们去到哪处，进入黑暗里面的时候，黑暗就被驱除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进入黑暗的呼召。不是说我公司哇很艰难，很多人不信耶稣，对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好看不起，很多的人骂我们基督徒，那我要转工了。不是，你感谢神，神啊，你放我一个黑暗的地方，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你发光，这个就是我的责任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，你要领受这个信息。你家里里面有人未信主的，你是不是他们的光呢？你学校里面有人未信主的，你是不是他们的光呢？在职场里面有人未信主的，你是不是他们的光呢？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求你帮助我们。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有作光的呼召，叫我们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就让我们存谦卑的心，我们每天都能够过着爱心的生活，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